在我们教会的双行本的圣经是292页。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我将会为大家读出第十二至第十四节。双行本第292页。弟兄们，我们劝你们敬重那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戒你们的，又因他们所作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你们也要彼此和睦。我们又劝弟兄们，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辅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我们恭敬地将时间交给杨牧师。
各位早晨，过去几个礼拜我们不在大家当中，因为我们家庭，我的仔呢是需要我们回去教会，那边的教会也都需要我们回去。去的时候呢，我就带了所有短袖的衣服，所以不记得了三藩市呢在夏天的时候是非常冻的一个城市。但是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的气象。地球呢只有1%的地区是有三藩市热天这么冻的一个气象。原因呢就是在三藩市外面的太平洋，北部的寒流呢会流落来，而南部南太平洋的暖流呢又流上，刚刚在三藩市的外面在那里撞到。所以经常它这个暖流和寒流一撞到的地方呢，就有云雾的产生，那些雾呢很浓厚的，所以那些雾又不大又不小，刚刚大概是 五里路那么阔呢来到三藩市。所以它经常在暑天的时候是一个很冻 的一个城市。在那两个礼拜我们在三藩市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们今天聚集要思想的这个题目。这个题目是根据我们一向在考查考这个帖撒罗尼加前书所领受到的真理，就是一个健康又平衡的教会是应当是怎样过教会的生活的。当然不是极热亦都不是极冷，极冷呢就会冻死人，极热呢亦会热到没办法抵受。一个教会要回到主的家里面的时候，有要着重的点呢，可能是要着重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讲到关系，华人呢很喜欢讲的就是，如果你跟他的关系好呢就没有问题，如果你跟他的关系不好呢就有问题。但是有些人呢，他们看不到自己是有问题，就产生新问题。我希望今天我们在这一段圣经里面所看的呢，是提醒我们在没有关系的情形之下，在没有问题的情形之下，我们都要考虑一下我们彼此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最近我们取消了去四川的一个旅行的计划，本来我们预备和国星的弟兄姊妹呢去那边，去四川开第三间儿童村。因为在绵阳市，在这个 地震的地区里面有非常多的贫苦的人家，本来就已经是很需要很需要外面的援助，地震之后呢更加有这样的需要。但是 正当我们已经挖了12个窿在个地下度预备开始建筑的时候，突然当地的居民呢就大起反对，反对这个建筑的开始，所以呢不但将运器材去的车夫捉了来痛打 一场，而且呢还将他们的垃圾倒落那些洞里面，使到个工程完全停顿下来。咁我哋都冇辦法，都唔知點做。後來經過省政府，四川省政府嘅副市長、副省長出面去調停，先至知道係乜嘢一件事。原來係有人誣告國星報道團係一個法輪功嘅組織。當然佢哋唔知道法輪功係咩一回事，亦都更加唔知国星基督教国星报道团系一件乜嘢事，但系佢哋就将呢件事咧整停顿咗。既然有知道呢件事咧，教会啊国星嘅弟兄姊妹咧，最近再翻去咧，希望能够将呢件事挽回。主如果许可，十月咧，我哋希望能够再翻去睇一睇，因为彼此之间人际嘅关系系一件非常微妙嘅事。保罗亦都讲过，一个以神为中心嘅教会，我哋一定要保持良好嘅关系，有良好嘅同东宫嘅关系，亦都有良好嘅同道的关系。今日头先我们所读的提摩太帖撒罗尼加前书呢，就已经提醒我们这个关系的前后左右应当注意的是什么。首先我们再一次看这个帖撒罗尼加前书，帖撒罗尼加前书第五章，一开首呢，我们上次已经讲过的，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件事。但是第十二至到十五节呢，是讲到我们之间微妙的人际的关系。首先讲对我们当中带领我们的人的关系。不是只是在讲台上讲到的才是带领的，我们在下面很多弟兄姊妹有负责工作的人，亦都是我们当中的领袖，我们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重复的讲了好几点。第一点，他说弟兄们，其实亦都包括姊妹们，我们劝你们要敬重那在你们当中劳苦的人，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的，又因他们所作的工，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好可能你所想到的呢，就是只是站讲台那个，但是很多时候除了站讲台的时候，还有教会当中治理我们的弟兄姊妹。在旧约的时代，神给教会旧约的选民呢，有三种的同工。一种呢，就是先知，好像撒母耳，好像摩西，亦都是神人先知，是个是一个先知来的。然后有他们当中的君王，君王呢就好像大卫那样，他是治理他们的。但是除了先知，除了君王之外呢，神特别设立祭司。 代表民众向神来讲道。
不知道可不可以给我杯水喝？
可能三藩市后太冻过头。君王是代表神来管理来治理国家，而先知呢代表神来讲出他的说话，祭司呢是代表人向神来敬拜。唔该。新约嘅时代，教会里边咧就冇呢三种嘅分别，但系神使用嘅系执事、长老、传道人三种嘅同工嘅关系。好显然嘅，好显然嘅呢个地方提醒我哋，我哋要尊重教会里边治理我哋嘅弟兄姊妹。当然美德教会到现在为止仲未曾有设立长老，这个是美德教会一个遗憾。虽然是未曾有，但是长老的工作已经被执事们分担了，亦都有时候呢传道人亦都要分担长老的工作。为什么对治理我们的同工，我们和他的关系我们要注意呢？我们为什么要敬重他呢？圣经里面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对于他们的摆上我们要敬重，对于他们的奉献我们要摆上。最近我在德国见到一位以前做渣甸的行家电行东南亚的代表，这一位非常有成就的非常有成就的一个青年人，他奉献了做传道。他平时呢他的管理的阶层呢是整个东南亚，不只是香港，所以他所到的地方呢那些人呢很尊重他，不但是尊重他，而且给他很多方便。但是他当他一奉献去读完传道神读完神学来做教会的传道人之后，他突然发现他以前发号施令呢大家都好听他说话，但是去到教会呢却不是这么一件事。人家见到他后生，好唔该，人家见到他后生话他你识乜嘢啊，你点解咁嚟教我哋啊，你咁嚟点解可以用呢啲咁嘅说话嚟教训我哋啊。以前呢他在渣打银行的时候渣甸这个商行的时候，他出口入口呢没有人反对的。他在祈祷当中他就说，神啊，这个谦卑的功课真是不容易学，但是你既然给我和我妻子，我们没有小老哥，我们愿意奉献来侍奉你，我们就求主你叫我们在这个功课上面学得好学得精。果然在他们服侍主三年之后，他们的说话呢弟兄姊妹在德国那里的华人的弟兄姊妹开始听他们说话，但是他们已经非常伤了他们很大的心。 我讲呢句说话咧，就系话俾弟兄姊妹听，敬重呢两个字系神在圣经里边俾我哋睇到嘅，特别系罗马十二章第八节，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保罗着重话我哋要在敬重我哋在主里边系奉献，使用佢哋时间。在我们当中劳苦的弟兄，虽然我们见到这里有几个字，这里说在主里面治理劝诫你们，又因他们所作的功，因为他们 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各位，如果传道人劝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神给我们的一切，而我们款待他们的时候用爱心格外去尊重他们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这个不是保罗的命令，而是保罗前面讲什么，大家看到吗？十二节，弟兄们，我劝你们，是一种谦卑的口吻，说我劝你们，你们可以有个选择，你们可以不听，你们可以不做。我劝你们要用主里面的爱心来选择，来用爱心来敬奉，来敬重这些弟兄姊妹。所以在今次我再一次去到土耳其，看到当时教会一些旧时的石碑，或者是石碑里面所留下的记录，叫我看到教会在当时老早就已经有长老的制度，无论保罗无论提摩太去到哪里，他们都指派弟兄姊妹做他们的长老。几乎长老不应当是被选出来的，是应当被指派的。保罗说你们要敬重这些向神奉献了他们时间他们的生命。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十四章两次，保罗他向当地无论耶路撒冷也好，加拉太也好，以弗所好，他指派了一个长老呢，他时时都跟他们保持很亲密的联络。这个制度呢，有些像今日有些会堂，犹太人的会堂仍然是同样一个这样的制度。因为他们不但是因为他们奉献了自己分别为圣，不但是他们跟世务分开了，我们要敬重他，同时要敬重他们在主里面付上一些时间的代价。什么叫做时间的代价呢？有人叫这个叫做叫做心思的恩典。什么叫做心思的恩典呢？就是他们为主的缘故，他们不但用他们在圣经里面的了解，对真理里面所看到的，而且做对教会的行政呢，要做有长远的计划，要有周长的思虑，要有好好的计划。曾经有一年我和刘福里院长一起同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你的口号，你对台福教会那时已经是四十几间教会，你们的计划是说为着神的国度要图谋得着一百万人的灵魂。我说图谋这两个字好像有点那么多难接受，就是说你为什么不用计划这两个字呢？ 又不用恳求这两个字呢？他说不错，我们是要恳求神，我们是要做人的计划，但是呢我们要向人讲两句非常非常之抢眼 的字，就叫做图谋。图就是画图，谋就计谋。我们要灵巧像蛇，我们要纯良像鸽子，我们要将神的拯救人的灵魂工作推出去，要有计划。他说周详的计划呢，是针对华人教会，包括台湾教会，有很多时候意象不清楚，方向不明白，再加上很多时候大家的工作重复，彼此重答，因此产生了做工作没有果效，做事不能够按部做班。当时的保罗和今日的教会同样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自会呢要有周全的计划，要放入很深的思想，很多的祈祷，不是呢就很容易成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果不是有清楚的计划，清晰的意象，教会的生命就会很容易过去，我们的决策就变成有缺陷的决策。所以不但是为着他们的奉献，我们要敬重他们，亦都为着他们费心费时，我们在管理的时候要敬重他们。还有第三，我们要用百般的忍耐来敬重他们，因为神要我们的神能够照着他们在我们心里面的大力，匆匆足足的成就一切超乎我们所想所求的。因此我们用百般的忍耐呢，大家一起尝试向前行，不要太快将我们在社会上所学到一些社会经济学就应用在教会的计划里面。当然我们学到的东西不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我们可以使用，但是我们都要敬重在真理里面给我们看到的一些方向。这个是对负责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敬重，但是彼此之间呢，这里叫我们，我们又要劝弟兄们，要劝戒，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勉励灰心的人，然后辅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你们要谨慎，第十五节，无论是谁，不可以恶报恶，或者是彼此相待，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换一句话来讲，就等于第十三节那里提醒我们的，我们要在主里，要不但要敬重那些劳苦的人，亦都要彼此和睦。第十三节最后的地方，你们要彼此和睦，这个第二种关系。这个关系呢，就是我们同道之间一定要追求和睦，要彼此和睦。和睦太重要了，因为和睦是耶稣来世界上最重要一个使命。他将和好的道理，不但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叫上帝与我们和好，要叫我们彼此和好，不但叫我们要接纳上帝给我们这个人，亦都叫我们要自己接纳上帝所给我们这个身份。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接受辅导，就因为我们不能够接受我们生命的经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同工之间、同道之间的关系，亦都要多多着重 彼此接纳，这个是和好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彼此接纳。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个人独处的问题，而是我们彼此之间一同同道前进的关系。不错，我们长在一个特别困难的日子里面，但是这个困难呢，是叫我们要在困难当中看到神的恩典，在困难当中将这个困难当做一个良机，在这个良机里面我们向前行，或者在困难里面看到一面镜子。神为什么使用这个经济危机临到我们呢？不过叫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离开神的真道，神的真理太远了。美国这个立国以来，向来都是很尊重神的道理的。美金上面是 In God we trust， 但是现在美国人是 In me I trust， 我自己相信自己。所以神藉着今次这个金融的危机提醒美国人，如果你们信赖的是自己，是你们的金融，神的话语就会临，神的审判很快就会临到你们。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当中的关系是一个什么关系呢？我们是一种在困难当中学习彼此尊重的一种关系，而且要用爱心格外尊重。在我们当中有人行歪的呢，我们应当带着爱心去劝戒他们。这个就是教会里面往往做不到的。我们见到弟兄姊妹，可能我们对他们的行为或者他们思想，我们只在旁边旁观，冷眼旁观，或者斜眼注视，但是我们很少用爱心呢，特别在私下去劝勉他们，说弟兄姊妹，你这样做或你这样的决定，你这样的生活是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有所改正。当你尊重一个人的时候，你用爱心来尊重他的时候，你会为他的缘故劝勉他，等他不要继续向深水里面去行。虽然有些人说我就是这样的，这个是我的个性，你不要赶管我，我有我的隐私权。不错，当一个人高举他的隐私权过于神给他的恩典的时候，他真的不受亏欠的。但是如果我们将每一个人的问题都用同样的办法来看待的时候，很可能教会的见证就会失了去。因为主张和好的道理劝给我们，托付我们，主的大使命不是只是去到万方去传福音就算数，而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我们要有好的见证。特别在我们当中有人灰心，有人丧志的，我们要用恩慈来彼此相待。恩慈就是在恩典里面我们显出慈爱。所以保罗亦都讲，凡属主耶稣的基督的人，是不顺从肉体，不尊重私欲。我们将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私欲已经放在十字架上，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是叫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二十二节话我们听。这个第二种的关系。但是还有第三种的关系呢，在这个地方提醒我们的，我们要勉励灰心的人，要辅助软弱的人。辅助就是将给他 伸出手来拉他一把，叫他能够在软弱当中，在困难里面能够站起身来。辅助他做什么呢？辅助他不是叫他站起身就算数，而是叫他能够举目仰望那创始成终的耶稣。特别在这个时候的帖撒罗尼加教会，他们在建立这个教会的时候，遭受当地犹太人极大的逼迫，他们逼迫到保罗要留夜 要逃走，因为他们要杀他。他们逼迫教会的情形呢是非常之恐怖的，所以有人呢因为逼迫的缘故不敢再做基督徒，就等于今天在中国大陆仍然有很多爱主的传道人在受逼迫当中，在监牢里面还有很多传道人在这里坐着为着福音来坐监。但是其他的人呢就会因此产生灰心，软弱一些人呢他们就因此丧志。所以我们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要谨慎对着社会上不公平的事，圣经叫我们不可以恶报恶，不要报仇，不要因为别人苦害你迫害你，你就要用报仇的方法来对付。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Harvard 的这位黑人教授这次被警察捉了去困了，然后产生极大的反弹，说对少数民族的或对黑人的歧视。当然这件事的始终只有神清楚的知道，我们所知的是根据报道来的，但照我来看呢，这件事是扩大了他们黑人呢对别人的看法，而且扩大到一个嚣张到一个程度呢，这位教授不肯信服制度，将自己身份来告诉这个警察听，不肯将自己和邻居的关系来做一个好好的规劝，使到他的邻居见到他在这里开门开不进去，想撞门撞烂的时候呢，他叫起警察来。如果他邻居亦都不认识他，警察来的时候他亦都不自我介绍，这个其实他是错在先。我知道我们不应当以恶报恶，更加不好以报仇 的心态来彼此相待，更加不好用这样的心态来款待软弱的人。因为耶稣很清楚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你们听见有话说，你们当爱你的邻舍， 要对付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人祷告。我相信我们在工作在社会上会遭受到一些这样的困难，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忍耐，用百般的忍耐，而且呢要为仇敌祷告。特别箴言25章告诉我们，保罗也都是也都在罗马书第八章引这句说话，就若果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饭吃，你如果你仇敌若渴了，就给他水喝，你若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头上。因此我们对软弱的人呢，我们要扶他，要助他， 要使佢能够企起身上嚟。而且我哋在第十节，我哋要学习另外一点，我哋唔系彼此以恶相恶，而且要追求良善。第十五节最后一句说话，点样追求良善呢？圣经里面好少叫我哋要追求嘅嘢，除咗哥林多前书十四章叫我哋要追求爱，除咗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叫我哋要追求公义，呢个地方叫我哋要追求良善，上边叫我哋要追求和睦，即系话你要尽力而为，为着好嘅事，为着良善嘅事，你要俾一啲代价。所以提多书第三章咧，十二节十三节亦都提醒我哋要追求良善，善就是好，善就是上帝的德性，善就是善果。我哋对信徒要追求良善，对邻居要追求良善，对那些对不住我们的人亦都要以良善来跟他们一起度日子。好可能你们有看电脑的人已经看到这个故事，不过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彼此分享的一个故事。这个什么故事呢？就是去年中国的高考里面呢，得到满分的国民满分的一个少年人是从四川来的。他那篇作文呢是用四字文呢写完整篇形容这个四川的大地震的经过，非常非常美丽一篇的文章。今年2009年又有一个少年人呢拿到满分100分国文，但是这一篇文呢不是因为他的词藻美丽，是因为他的思想非常之特别。他什么思想呢？他这篇文只有两个字而已，叫做诚信。他开始就说，话说诚信被一个聪明的青年人抛弃在一个孤岛上，当他游水去到孤岛的沙滩的时候，他在那里睡下去，他说谁来救我，谁来救我呢？正在他担心的时候，就听到有一架非常美丽音乐的船驶近他，他招手求救，原来这架船是叫做快乐船。快乐船长见到他就告诉他，你有什么需要？他说我需要上船。快乐船长告诉他，不能，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因为当你上到我们船的时候，你这个落魄者就使我们的快乐减少，所以不受你。他很灰心之后再在等候。第二架船又来了，这架船呢就很大很四正，原来这架船叫 叫做地位船。地位船长告诉他，如果我们收你这个毫无身份的人，我们这架船呢就没有地位了，因此他们就亦都拒绝 接纳他上船。然后来第三架船飞快的到了，他想上船，这架船不接受他，因为这架船的名字叫做竞争船。他说我们受了你这个被人家抛弃的人，我们还有什么可以跟人竞争的呢？ 我们再没有竞争的余地了。他在灰心之时，听到有一个声音说，孩子请上来。他看看，原来有一个白发老人家开着一架船来接他。他说，为什么老人家你会来接我呢？这个就是他这篇文非常标青的地方。他说，我的名字就是时间老人。人间的关系要透过时间来证实。我因为我了解你的需要，所以我愿意接纳你。快乐很容易消失，地位不能保持，不能永保，还有竞争亦都是昙花一现，唯有时间是长久，所以我愿意接纳你。虽然这篇文章是得了满分，但是象征了呢国内的一个很大的需要，亦都很可能象征到今日在教会里面所需要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同神同人的关系。神对我们有信实，我们彼此之间亦都要有一个诚信的关系。但愿主帮助我们懂得怎样敬重，彼此尊重，又彼此辅助。愿主保守我们，让低头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在这个经济危机的时代里面，我们会有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困难，但是你的话语仍然是叫我们要敬重那些在主里面劳苦治理我们的人。愿你叫我们能够学习怎样彼此尊重，追求和睦，得着你的喜爱。愿耶稣基督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在主的恩典当中成为你所喜悦的器皿。我们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